好，请看《大智论》卷91讲义2658页第三：以般若成就故，能度众生而无所度。以方便力为众生说法，那为众生说法，先教世间善法，其次教出世的圣法。这时菩萨思维筹量诸法，甚深极灭相，而众生身着虚狂颠倒。那佛告诉菩萨，你在度化众生的时候要这样子思维，就好像一个幻师，幻师是魔术师，他变化出很多的众生，很多的物品。所以这个所化出来的这些众生，那就像你所魔术变化出来的这些物品，那不是实有。那你为这些众生说法，不要执着，你功德很大，不要这样子执着。菩萨自力如幻师，种种神通变化说法度人，如幻所作。即使你说法度化很多的众生，那不要执着，因为你度化的众生把它想成是你幻化所作的，是非实有的，对他们没有憎恨，也没有爱染，是平等心来为他们说法。所谓谦者，就教他布施，如果破戒就教他持戒，嗔恚就教他忍辱，懈怠就教他精进，散乱就教他禅定，愚痴就教他智慧。这六法，那另外还要为他说更殊胜的法，令他出离生死，得声闻四果，必知佛菩提，甚至得无上菩提。那这里问到，六波罗蜜之外，哪有什么法更加殊胜？为什么这里说更为他说殊胜的法呢？答曰：此中不说波罗蜜，只是为他为欠他的人说布施，乃至为愚痴的人说智慧。那这一段在说什么呢？其实在解释前面的经文，我们请看2647页。2647页上面大写括弧3的阿拉伯数字1，菩萨见诸法无所有，菩萨见诸法无所有，性常空，自性空实，行般若波罗蜜，自力如幻师，就是菩萨为众生说法，自己就像幻师一样为众生说法。所以这里所说的法，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没有说波罗蜜，不用波罗蜜这三个字眼。那下面才为众生说出世法，令众生安住于布施乃至智慧，然后为说圣法，令他出离生死苦。那我们回过来论，问曰：外人以为前面的布施、持戒乃至智慧，以为就是六波罗蜜了，所以他们才会这样问，这已经是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已经是很殊胜啊，为什么这六波罗蜜还不够，还要另外然后再说更殊胜的法呢？所以论主这里回答： 前面所说的布施乃至智慧，他没有用波罗蜜的字眼，只不过谈布施乃至智慧。诸佛菩萨法有初有后，初法就是布施持戒，告诉他要布施破除悭贪，要持戒破除破戒等。那依着受戒及布施的果报，可以享天福，得到天上的福乐。为他说五欲畏，他的利益很少，过失却很多，受世间身会有很多的衰损苦恼，赞叹远离世间断贪爱之法，然后为说四谛，令得出果。所以这里就是然后为他说殊胜的法。殊胜法是什么呢？议论的解说就是四谛法，可以让他处理生死。此中菩萨但说欲令众生得佛道故，先教他行六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教他四谛哦，因为他要先广修六法。但是六法里面的智慧，此中的善智慧，六法里面的善智慧不名为三解脱门所设。三解脱门它是解脱的空解脱门啊，有空法在里面的了，那前面是世间的善法而已，还不是这个解脱的三解脱门所设的智慧。这个善智慧能够生布施等善法，能够灭悭贪嗔恚等恶法，能够令众生得生天上，只是达到世间人天的善法而已，还不是解脱的智慧。何以知之？更有胜法故。也是这里论主在说明这里提到的布施乃至智慧都是世间的善法，另外有殊胜的圣法才是出世间的。那这出世的圣法是什么呢？所谓四谛圣法，出世间法。一切圣人所行法名为圣法，能够出离三界的生死名为出法。以是四谛说法故，随众生根性因缘，令他得声闻果，或者必知佛道，或者是得佛的一切种智。那底下提到，那殊胜圣法中为什么不再说布施等六法呢？此中虽然不说前面布施乃至智慧，在殊胜的圣法当中不再说，不再提这些。其实说布施等当知已经含摄了，意思就是说这里的殊胜的圣法其实虽然没有再提了，但是应该也含摄在内，就六波罗蜜还是一样可以出世间。复次，菩萨为佛道故，说此六法。为佛道，那就是六波罗蜜啦。但是众生心比较下劣的缘故，自取小胜，自以为所作皆办的。是故不说布施、持戒、升天、受报等前面的六法。舍利弗白佛言： 先说菩萨是毕竟不可得法，菩萨是毕竟空，今为无所有众生说法，就是众生是毕竟空，虽然为众生说法，但是他也明了众生是毕竟空，不执着，令众生得无所有法，就是我们这样子为众生说法，可以让众生得到声闻四果，必知佛菩提乃至一切种智，但是这些道果一样是无所有法，一样是毕竟空。菩萨今得无所有法故，能令众生得无所有法，菩萨自己得到毕竟空，也能够令众生得毕竟空法。无所得是有所得也，这样的无所得是实有的吗？这舍利佛请问。佛答：菩萨行般若时，没有有所得的过失。虽然是行般若度众生，令众生得三圣果，但是不会堕入有所得的过失。何以故？菩萨行般若时，不见众生及法是实有，他不会认为众生实有，法是实有。菩萨知道，这只不过是诸因缘和合，假名为众生。菩萨安住二地中，就是世俗地、圣依地之中，为众生说法，不只是说空，也不只是说有，为爱着众生故说空，为取向执着空的众生又说缘起假名有。有无中两边都不执着，像这样子方便利为众生说法。怎么说呢？就跟他们说，众生现在我身即我尚且不可得，现在的我不是永远实有啊，那现在的我尚且不可得，那未来呢？未来一样啊，也不可得。不但我不可得，无上菩提也是不可得的，所以现在的我尚且不可得，何况未来的无上菩提，其实也是不可得的。舍利弗欢喜告诉佛说：世尊，旷大心是菩萨，旷大其实就是广大了。这旷大心者，此中自说因缘，就是无有法可得，若一相或异相，就一义都不可得。那为什么说这样的菩萨是发广大心，是稀有难得的呢？譬如有人做买卖啊，那必须以物品互相交换，或者是用钱财来交换物品。一般人就是互相交易啊，大心人则不然，就是他即使布施给众生，他不求回报，他不是在做生意的。这样的菩萨无所依止，而能发大庄严。大庄严并不是穿华丽的衣服啊，庄严身体，它是以功德来庄严。以功德来大庄严故，就不会生三界，也拔除众生并处理三界。虽然拔除众生处理三界，也知道众生不可得。 不浮不解故，一切法空。为什么说不浮呢？从长久以来，烦恼颠倒都是虚狂不实，是故名无浮，没有细浮。如果烦恼是坚固实有的话，那你被细浮就永远细浮了。好在烦恼颠倒都是虚狂不实的，所以没有细浮。既然没有细浮，那当然相对的就没有解脱。细浮即是垢，解脱即是净。无垢无净故，无六道分别。不会有人天的善道啦，或者善恶道的差别。不分别六道故，无罪业，无福业。行善是得福业，那造恶就造了罪业。罪福业无故，无烦恼能起罪福业者。不起罪福业，亦不应有果报。那这一段其实就是惑业苦啊，就是烦恼它是虚狂不实的。那烦恼既然是虚狂不实，由烦恼所造的业，当然这个罪福业也就不实了啊，就这罪业福业也就无啊。那既然是业无得到的六道的果报，也就无所有了，就没有六道的分别。这就是在讲惑业苦都是无自性，都是毕竟空。如是诸法毕竟空中而作大庄严，是为稀有。虽然知道众生毕竟空，又为众生说空法，这个非常稀有难得。譬如有人于虚空中种树，树的枝叶花果可以有多种来利益众生。佛认可舍利弗，舍利弗难是空故，佛亦答亦认可。为什么认可他呢？因为舍利弗有说空，这是佛所认可的。但是呢，舍利弗又用空来问难。所谓舍利弗，若众生及诸法先有今无，诸佛贤圣便有过罪。有过罪就是有罪过了，有过失。因为舍利弗以空来问难，所以佛对这样的问难呢做这样的回答，说：那你认为众生跟诸法是先有今无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诸佛贤圣就有过失了。这过失是什么呢？所谓令众生入无余涅槃。入无余涅槃，那就不会来三界受生了，就永灭色等一切法。入空中皆无所有，以断灭众生及一切法，故有过失。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假如诸法跟众生本来是有的，那现在入了涅槃，就永灭色等一切法，众生也不来，三界轮回就没有众生了。那本来有，现在就变成全部没有，这就有这个过失。但是好在，众生跟诸法是本来毕竟空了，现在也是空，过去也是空，所以并没有过失的。 众生及一切法本来就是毕竟空，有佛出世也好，无佛出世也好，都是一样，常住不异，没有两样，这才是诸法实相。所以本来就毕竟空，不会现在落入断灭的过失。是故无六道生死，亦无众生可拔出得解脱。一切法本来就是毕竟空，是故菩萨与诸佛所闻诸法如是相，所听到的法什么相呢？就是毕竟空相啊。因为诸法本来就毕竟空啊，佛来教化菩萨也是说毕竟空，因为佛本身是彻底悟得毕竟空，才成就无上菩提的。所以一切法本来毕竟空，而菩萨与诸佛那边听闻的诸法也是谈毕竟空，听闻这样的毕竟空相而发无上菩提心，这样的思维，不立中亦无有法可得，也没有实在决定法可以令众生执着而不可度。即使众生执着任何的法这个法都不是实在的，没有一个实在的法令众生一执着那就永远执着到底，没有啊。但众生愚痴颠倒而不知道诸法空相，却执着虚狂法，那只要让众生知道他所执着的是虚狂不实的就自然得解脱，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法永远系缚着众生而无法得度的，没有。是故菩萨发大庄严，不退转于无上菩提，作誓念：我必当得无上菩提，非不得。他不会犹豫了，他如果如法去做，那是决定可以得无上菩提。得无上菩提之后，用真实法，其实也就是诸法实相的空法，来利益众生。利益众生故，众生就可以从颠倒中出离。欲明了此事故，经中说幻师比喻，幻师就是菩萨，而幻师所幻化的园林或者是旅馆等等，即是六波罗蜜等度众生法。就幻师他有幻化很多的众生，也有幻化园林啊、旅馆啊等等这些园林旅馆，这个是度众生法，是法。那幻师所幻化作的象马男女等，这是菩萨所要度化的众生。如幻师一身以幻力故，幻作众生园林如冠等娱乐众生，那他这样子幻师变化出这些东西，他会认为他所变化这东西是实在的吗？不会啊。做幻师以所幻化的事认为它是真实，又希望对这些所幻化的人要求回报，希望他们感念我的恩德，那就是狂人了。那事实上幻师不会这么做的他幻化出来的这些众生 或者是园林等，他不会执着，当然不会再要求他所幻化的人来回报。同样的，菩萨也是如此，从诸佛听闻一切法性空如幻，以布施等利益众生。如果菩萨还要求众生能够知恩报恩，还要求他们回报的话，那就是颠倒。那外人他起了一个疑惑，他们认为幻师你所变化出来的东西，这非实有的，这个我承认，但是明明有幻师啊，幻师是实有啊，你变化出来的东西我承认它是虚无不实的，但是幻师应该是有啊，你为什么用幻来譬喻呢？所以这里外人问，幻法咒术它是实有的，那这幻化的东西是无实，如众生空，菩萨亦空，菩萨不化作众生。那外人以为如果菩萨是空的话，那就没办法幻化众生了，因为外人认为幻师是实有才可以幻化各种物品啊，或者是相马等外人是这样认为幻师是实有的。那如果幻师都是空的话，就不能够有幻化物了。所以外人说，那如果菩萨也是空，那就没办法幻化其他的众生了，可见菩萨是实有才能够幻化众生。好，那外人是认为说，这样的话菩萨是实有啦，那你为什么用那个幻师来譬喻菩萨呢？好，论主回答，诸法实相中法尚无，何况众生。诸法实相是空相，是法空众生空，法都空了，众生怎么会是实有呢？众生亦名，名为幻师。这幻师魔术师其实就是菩萨也好，或者众生也好，这个都是毕竟空的幻师实无，在般若中观来看，幻师也是因缘假合的它不是实有的，你为什么却说幻师实有而所幻化才无呢？争论的焦点就是在幻师是实有或实无，大家双方都承认所幻化是非实的，这个没问题那至于幻师是有或无，是论者就是论主跟对方在这边有争论如果你以幻师实有，所幻者无，你虽然是这样认为，但是这个并不合乎圣人的看法圣人他是观幻师及所幻物没有两样，就圣者他观一切毕竟空了幻师也是空，所幻化物一样是毕竟空。以明了事来说譬喻，而采取他少分相似 的地方来做比喻。你为什么要全部纳进来啊？认为这样的比喻有些不符合，来问难呢？如果你要这样子把譬喻当作全部都相同的话，那就好像什么呢？像狮子来譬喻国王。那这样的譬喻其实只是表示狮子与百兽中无畏惧，狮子是百兽之王啊，只是来比喻王与下属自在没有畏惧，用这个来譬喻啊，狮子来譬喻王，就是狮子没有畏惧，在百兽之中他没有畏惧。那王啊与这个群臣下属也都能够自在无畏，其实用这个来譬喻了。那你怎么可以来责难说这个狮子有四只脚啊，国王你只有两条腿啊，这样的譬喻怎么对呢？再来，这狮子啊全身长了长长的毛啊，你国王也没有全身披了那么多的长的毛啊，这个国王跟狮子不同啊，你怎么可以拿这个来譬喻呢？那论主指这个就是说，譬喻只是采取它相似其中一个某部分的意义来做譬喻，譬喻无畏而已，你不能拿它的长相要完全相同，不能指责的长相不同那譬喻不成立，不能这样子。佛说性空法，诸法皆空，而有人执着众生实有，所以说梵为譬喻。我今说譬喻以破众生，那你为什么又以众生为难啊？认为这幻失实有乃问难呢？好，底下明二种要行，二种要行就是成就众生进佛国土。略明二种要行，须菩提请问佛，何等是成就众生，如何进佛国土？须菩提虽知菩萨道，以中说甚深性空故，听的人产生疑惑，所以请问。佛回答，菩萨从初发心行六度乃至十八不空法，这是菩萨道。行菩萨道来成就众生，庄严佛净土。好，底下广明二种要行，先说明成就众生，那下一品再来明净佛国土，这个就是九十二卷的后半。好，须菩提问，那行什么法来成就众生呢？须菩提意，如果法是自性空，众生也是自性空，那众生是空的话，怎么去成就众生啊？佛回答，菩萨以方便利故，以布施法教化众生，不教令着布施以为真实。就是众生他缺乏资具，先布施给他，令他资具充足，然后再进一步劝他你要行布施，辗转布施。还有你在行布施的时候，虽然可以去除千贪等烦恼，可以得到人天的福乐， 但是不要执着这些福乐啊，不要执着布施，不要执着布施的果报。所以方便力来教导他啊，这个方便是什么呢？菩萨告诉众生，你们各位善男子来布施，但是不要执着布施，也不要执着布施的果报。众生以布施的缘故而生富贵安乐处，但是有时候这个富贵学道难呢，啊，因为富贵而产生我慢，我慢增长故而破善法，破善法就堕三恶道。所以菩萨先告诉他们，你不要执着布施。那要依着布施、持戒等善法，把这些善法用来回向涅槃，啊，不要只是回向作为人天的有漏而已。随者何？这性空诸法实相，不可取相啊！这诸法实相是不可取着的。如是菩萨方便力故，教化众生啊，令得二圣果，乃至佛菩提。另外，菩萨以四种正行修布施，生富贵处。菩萨自己行布施，也教众生修布施。如果菩萨自己不布施的话，有人或许会质疑啊，既然你说布施那么好，你为什么自己不做啊？好，那为什么自己不做，叫别人行布施而已呢？所以菩萨要以身作则，先自己修布施。复次，菩萨深爱善法，好要善法。那善法有很多了，布施是出门，所以先行布施。又菩萨生慈悲众生，那虽然慈悲心很大，但是不能够令众生满足，是故先行布施啊，令其心柔软调柔，就来方便来引导。那这个地方的令其心柔软啊，如果啊对照《大般若经》啊，《大正藏》第七册406页的中南到下南啊，那边是提到啊，菩萨自己布施之后，可以生刹帝利大族啊，或者是长者居士大家，或者生转轮圣王等等啊，升到这样的尊贵处。那升尊贵处以后，再以四摄法来摄化众生啊，布施、爱与力行同事。那先教众生安住于布施啊，那众生知道布施就可以去除悭贪了啊，由布施的因缘齐心调善。众生知道布施了，那心就调柔了，心柔软啊，心柔软，那可以渐次令他再来修持戒、忍辱等等。好，底下提到布施因缘生于四性，即作转轮王啊。我们对照前面的经文2650页。中间括弧 B 的第二行，菩萨如是布施已生刹利大性，啊，这是贵族或者是武士阶级的 还有婆罗门大姓居士大家并没有提到这首陀罗奴隶阶级没有提到所以布施因缘可以生殊胜的三个种性不过在这个地方论却有提到四性当然啦、有的如果在大乘其他地方甚至还有提到虽然是布施啦如果不如法的话不恭敬心啊起轻慢心啊或者是抢夺来的这些钱财等等这些就不清净的布施那不是以悲心来布施甚至没办法得到人的福乐有时候会升到那个畜生道去那这里提到刹帝利婆罗门居士大家在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除了刹帝利婆罗门居士大家之外还有提到长者大族长者同样是没有提到所多罗不过如果菩萨以好心来布施的话其实应该是三性还有转轮圣王除非说是示现示现好以四摄法摄化众生渐渐再以三圣法令得涅槃不但自己修布施也教众生行布施赞叹布施法欢喜赞叹行布施者菩萨深爱布施看到有人在布施那是跟我同行就对他欢喜赞叹复次怜悯心于众生看到众生修福他也感到欢喜如慈父看到小孩子行善他也随喜此人四种行布施就自行教他赞叹法还有随喜赞叹人而生刹帝利等贵姓之中以布施摄以渐渐教他们持戒禅定等乃至令得必知佛道或见众生有大心者有少许慈悲心此人不为生死长远故他的心就懈怠退缩了本来他是发大心啊但是发现到这众生那么多了生死那么长远了容易退堕。菩萨方便利故告诉众生众生们无上菩提不是那么难得啊他很容易得到啊你为什么觉得那么难呢众生所执着的地方此中无有决定的实在法能够障碍难解的就是或许有人认为众生难度啊那这时候应该思维没有实在的决定法能够障碍众生也没有实在的法令众生难解的所以你们应当发无上菩提心既然自己得解脱也应当度化众生令一切众生得解脱度脱众生那是菩萨自己修大圣而成就大圣得度但是众生不一定众生的根性有的 不同，所以自己是修得大圣，成就无上菩提，但是随着众生的根性而以三圣法随其所应而度化他，不但利益自己，也利益别人。利益别人的，那就是自己做佛而以三圣度脱众生，自己目标一定是成佛，自己不能去急着堕二圣道。若菩萨能够这样的行般若，从出发心终不堕三恶道，他就会常坐转轮圣王。菩萨多生欲界，何以故？下面这一段请留意哦。菩萨不生无色界的，以因为无色界中无色无形难以教化，而色界中多贪着禅定乐，无厌恶心故难化。他贪着禅定乐，不容易观苦无常，所以不生无色界，也不生色界，那么就剩下欲界咯。但是欲界呢，也不生欲界天。为什么？因为他会执着圣妙的五欲，也难以度化。那当然也不生三恶道啦。那剩下是什么？剩下就是忍咯。那么在人中，事事以事事来摄化众生，做转轮圣王。此中佛自说因缘，随其所种因缘得到果报，如经中说不实相。底下提到依着布施来含摄其他的五度，成就众生。约摄此戒来说，菩萨行布施时，看到众生破戒，对他们说，你们因为因缘不具足，所以破戒，那你们缺什么需要什么，我就提供给你们，让你无所缺少。那为什么有人会破戒呢？底下提到两种因缘，一者持戒因缘不具足故，譬如贫穷的人，他饥寒交迫，被饥寒所逼迫，不得已而做贼偷东西而犯戒。二者持戒因缘虽具足，但是恶心熏习啊，喜欢做恶事。那对于第一类贫穷而破戒的人，菩萨劝他们，你只要好好持戒就好，你不要去当小偷，你缺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这样子安住持戒中，得到持戒清净，慢慢再以三圣法而来得到解脱，这是因布施而生持戒。底下来含摄忍波罗蜜，众生以不如意事故嗔，他为什么会起嗔心？有的是对物不满意，所以他起嗔；有的是对人不合乎他的心意。那菩萨住布施波罗蜜中当中，随他的心意来满足他。那外人就问呢，如果贫穷的人我们要布施给他，令他不嗔，他缺少东西的话，我们给的东西也比较简单呢，这个我同意。但是如果这个人对其他人不满意，那有人来触恼他，起嗔心，那怎么办呢？他对人不满意啊。答曰： 底下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布施如意珠，满他的愿，以如意珠来布施给他，这个如意珠可以让大家都能够随心所欲。如意珠的威德故，人就不会起嗔心，就好像行者入持三昧故，人就不会起嗔心。是故说，少和因缘故称，我当令汝，看你缺少什么，我就令你能够具足。但是说何容易啊，哪里去找这个如意珠，让人家都满意呢？所以有另外的方法，就是导以空法，就是用法的布施来劝导他，令之虚狂，莫起嗔造罪。复次，一切法性都是空无所有，你所称的因缘也是虚狂，没有决定性，你为什么以虚狂是故？那这样子发脾气啊，骂人甚至刀杖加害于人，乃至夺取人家的性命呢？如果因为这样起嗔心而造了重罪，会堕三恶道，受无量苦。所以你切莫以虚狂无实是故而受大罪。底下举例，如山中有一佛土，佛土就是浮土，就是佛塔或者是佛寺。那这当中另外有一个房间，那房这个房子闹鬼啊，来恐怖扰乱修行人。那这些修行人啊，大家就舍房而去，不敢住这间房子。那有一客生来，维挪就告诉他，这边有一间房间，你可以住那里。这维挪，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打法器敲大磬的那个维挪，这维挪这是同里僧众杂事的僧人，角注116大家可以参照，就客生来，那这维挪的打点就说，可能是其他的疗房住满的，那边有空房你可以住。不过他告诉这位客生说，这个房中有鬼神啊，喜欢来扰乱人，如果你敢住的话你就去住吧。这个客生自以持戒力多闻故，他想我这博学多闻，持戒也不错，很有自信，这小鬼不能对我怎么样，我能够降服他，那就进去住了。到了夜晚又有另外一个客生来想要住，那维挪说，那里有个房间啊，那也告诉他这有鬼来扰乱人。那个人说，那小鬼不能对我怎样啊，我也可以降服他。结果先住了这个客生，他就关着门啊，端坐，他就晚上啊看鬼会不会来。而后来的客生因为已经很晚了，就敲门要进去。那在里面那一位以为鬼来了，当然不开门啊，对不对？后来的这个客生啊就不断的敲门，里面的人就不断的阻挡，那外面的力气很大了他就赢了，就开了门就进去了。里面一看，哇，就打起来了，外面呢也使劲的打，哇，以为都是鬼啊，这两个使劲的打，一直打到天亮啊，打了整个晚上，一看原来是旧同学， 各自觉得惭愧啊，忏悔啊，大家聚集在一起啊，都在那笑啊，真是怪事一桩。话说回来，这个维诺也真是的啊，他也不说一下，里面有个客生啊，你不说有客生在里面，你跟他作伴，结果两个人各以为对方是鬼啊，打了整个晚上。这个在譬喻什么呢？众生也是如此，没有实在的众生，只不过是五蕴假合，没有实在的我，没有